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校外教学过呢？校外教学也叫做户外教育啊，就是呢，老师会带着学生呢走出教室，利用呢校外的资源进行实地的教学活动哦，也就是呢把这个抽象的课堂的知识呢具体化，让小朋友可以亲身的体验啊，然后呢扩充我们的见闻。所以呢，其实像大部分的学校呢，大概每个学期啊都会呢办一次校外教学。花姐姐啊就很喜欢校外教学的活动，因为呢在过程中除了可以跟其他的同学呢一起游玩之外，也可以呢就是换一个地方去学习呢该学的知识啊，觉得也是非常棒的哦。
Thank you.
你知道车子是怎么来的吗？
你知道手机是谁发明的吗？
欢迎来到人类发明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人类发明时间呢，花儿姐姐要跟小朋友分享的这一本书，上次呢我们有介绍过啊，就是学校是谁发明的，为什么要上学呢？好，那我们呢之前已经跟小朋友有分享到了就是这本书呢它的一个就是发想啊，为什么他要做这样的一个研究啊。其实讲到学习呢，大概我们可以从史前时代开始。那小朋友对于史前时代有没有什么印象？史是历史的史，前面的前，史前时代。想到这个史前时代，大概小朋友应该会想到是洞穴人吧，就是住在那个洞穴里面的人，而且他们呢都可能穿着寿衣，然后呢就是有一半是露肩的啊，也就是说呢史前时代可能呢在200多万年前万哦。好，那第一个学校呢是谁发明的呢？是不是这些居住在洞穴里面的穴居人他们发明的呢？好，在这本书当中啊告诉我们说，他说其实呢穴居人啊要教这个小朋友呢所有野外生存的必备技能哈，所以呢我们可以说这些穴爸穴妈呢就是个老师，然后他们的小孩啊就是学生，但是呢他们不会把这样子一个教学的课程呢叫做学校，好，就是跟我们现在去学校的这个学校的观念呢是不一样的啊。举例来说呢，比如说啊，你小朋友你现在可以想象一下啊，就是住在洞穴里面有一家人，有一个爸爸，有一个妈妈，然后可能有三个小朋友啊。那这个爸爸跟妈妈呢，好，就跟小朋友讲说，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生火。好，小朋友，其实像我们在家里面一般我们如果要用火，我们大概呢就是会开瓦斯炉或者是家里面的一些生火的器具，但是这边的生火呢它是用木头呢去砍木头，然后呢用木柴呢去烧啊。那小朋友可能就会问爸爸说，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学打猎呢？然后妈妈就跟他们讲说，不要急，明天呢我们来学香菇可以吃的跟有毒的差别在哪里哈。所以呢他们是非常的野生，也就是说他们在户外呢他们就会进行一些教学啊。那有时候呢其实我们也非常向往这样子一种野生的生活，像现代人有好多人他们可能呢都会跑去就是露营啊，小朋友有没有概念啊？就是跑去露营啊，就是租这个帐篷哈，很喜欢到这个野外去啊。那事实上呢，其实像这种野外生存求生啊，顾名思义呢，就是必须要在一些荒山野外啊，也就是说可能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之下去求生存，然后去维持生命哦，好。所以呢野外求生的生存呢它大概有两个基本层面，第一个呢就是精神的防御啊，另外一个就是生理的维持。那野外求生呢一般给人的印象啊就是好像大家呢都必须要空着手呢去找一些木柴去取火钻木取火，然后呢要去一些有水的地方找水，然后呢要去树上或者是去打猎好去找食物，甚至可能要盖一些可以遮风挡雨的地方，就是盖一个避难所好。所以呢其实野外求生呢这个事情呢在过去可能刚才花儿姐姐说到就是史前时代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可能他们每一天都在做这个事情，但是呢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可能就是一个要好好学习的事情，因为呢我们平常的生活大概不需要野外求生，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比如说到了寒暑假，然后呢爸爸妈妈帮我们安排一些野外的活动，那我们可能呢就要学习怎么在野外生活咯。好，特别呢如果说你是这个小小童子军， 像以前呢，花儿姐姐在学校也担任这个童子军的角色，那我们就非常重视野外求生的技能，就教你好多。花儿姐姐印象很深刻，就是结那个绳索，还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哈。好，所以呢，其实平常啊，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就可以试着多了解大自然，然后可以去想想啊，如果有一天我没有带任何的器具，在大自然当中要生存下去的时候，在一些条件不那么好，可能甚至很恶劣的环境里，那我们呢可以怎么生存下去？可能那时候不会有科技，也不会有3C你就是空手必须要在一个大自然的环境当中好好的生存下来，那你会怎么做呢？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人类发明时间啊，花儿姐姐跟小朋友分享的这本好书呢，就是学校是谁发明的，我们为什么要上学呢？好，那我们刚才呢已经讲到了史前时代，现在呢我们来到了大概是5500年前的历史时代。好，这本书里面讲到历史也就是人类的记录，随着古代文字的发明而记载下来，文字最初的起源在苏美，也就是现在的伊拉克。人类发明出最古老的文字后，第一个教室也紧接着诞生。一般认为这个教室是建造给服务君王的书记使用，书记也就是会读会写的人。书记把这个王国里的事件记录下来，并且写了许多信和文件， 他们会用木棒在泥土板上刻出文字，这种古代书写系统就叫做楔形文字，因为它的字形是尖筒状，像是尖尖的楔子。好，那当然我们现在人呢，可能这种楔形文字我们是不会认得的啊。好，那时候呢就是会写这种楔形文字啊，那需要翻译啦，所以呢小朋友呢不要勉强说我要去了解啊，你就大概知道啊，在历史时代的时候就是5500年前就开始有这个教室啊，有文字的产生啊。那么在5000年前呢，就是古埃及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呢他怎么说的。欢迎来到古埃及。大约同一时期，埃及也设立了教育系统，他们使用这个系统来教导皇室和宫廷大臣的小孩，由神圣的祭司担任老师。课程包括阅读、书写、算术、建筑工程、体育、军事、礼仪。埃及人还把一项非常具有革命性的发明引进教室，那就是莎草纸。他们用莎草来制作纸卷，在纸卷上写字十分容易，而且这种纸非常薄而轻。哇哦，我们之前好像在节目当中也跟小朋友介绍过莎草纸哦，不晓得小朋友记不记得呢啊。好，所以呢这边讲到，当我们来到古埃及的时候呢埃及呢也设立了教育系统，那这个时间呢大概是在5000年前的时候哦。你看那时候的小朋友呢，他们就开始学习，不过呢不是那种一般小朋友，是那种可能在皇宫里面还有这些大臣的这些呢孩子们呢在学习哦。好，所以其实这样小朋友大概可以理解哦。以前的教育呢不是所有人呢都可以学习的啊，就是必须呢他可能有一些身份啊，有一些地位啊，他才能够去学习知识啊。好，那刚才呢我们听到啊，其实在里面讲到祭司，好，那其实祭司这两个字呢花姐姐呢稍微帮小朋友科普一下，这个祭司呢是什么意思啊。好，那祭司呢其实他是依照信仰或者是神职层级有不同的这个称呼啊，像比如说祭司、神父等等。那么在一些宗教的活动还有祭祀的活动里面，为了祭拜或者是崇敬所信仰的神主持了祭典，在祭坛上呢为供祭或主祭的神职人员那我们呢可能会称呼他为祭司或神父。那么祭司呢在早期的社会里面呢就已经出现了哈，然后呢根据不同的信仰啊，这个祭司呢也被认为具有程度不同的一个神圣性哦。那么在古代的埃及的宗教当中，这个祭司呢就是负责跟当时他们认为的神明来沟通的责任以及权力。那他们那时候呢这个权力其实是属于这个法老的，那法老也会把这个责任呢托付给祭司们哦。好，所以呢祭司这两个字呢小朋友可以记一下。那在花姐姐的基督教信仰里面，其实祭司呢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啊这个把人们呢这个可能的需求还有心里想的去跟上帝呢就是祷告啊，诉说啊，好像是一个中介的感觉啊。好，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其实在当时古埃及的时候当时所称呼的这个祭司或者是我们后来叫神父或者是法老，他们其实在宫廷当中都具有相当的一个地位哦。 小朋友，今天呢我们分享这本书学校是谁发明的。其实想到学校呢，大概很多小朋友啊就会想到考试，对不对？学校除了学习之外呢，可能就是小朋友呢就会去学校，老师发校这个考卷的时候呢就要考试啦。好，那不晓得小朋友呢会不会讨厌考试啊？看到考卷呢就觉得哦好烦哦。好，那其实呢在古代的中国跟古希腊呢，老师呢当他要评估学生他在学校里面学习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用考试这种方式呢去看这个学生的学习到底有多少。其实像历史上啊首次大规模的这个应用考试啊，就是呢在600年的这个中国的隋朝啊，还有它后面发展的所谓的科举制度啊。所以这个考试呢其实不是只有现在的人呢才要经历这样的考验，以前呢很久很久以前就有咯。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